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根据星期一公布的官方的数据，中国四月的零售额和工业增值同比增幅都有所回落，引发了一些人对经济复苏的担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 但低过3月份 14.1% 的增幅。另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7.7%， 远远低过3月份 34.2% 的增幅。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四月份工业生产活动放慢是由于全球供应链瓶颈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报道还引述浙江省的一家汽车配件厂的经理说，生产成本肯定增加了，导致利润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星期一说，近期工业产品价格上涨比较快，加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下阶段还要按照中央部署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同时要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大华银行经济学家陈浩薇对法新社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回落是更加令人担忧的方面，因为预计零售业将会在推动第二季和第三季增长方面占据主导的地位。他说，个人消费预计会继续回升，但是四月份的数据显示这个数据是仍然滞后，消费者因为新冠病毒相关的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谨慎可能是这个趋势背后的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说，他不打算立即结束星期日对加沙的致命空袭。几个钟头前，以色列军方的喷气式战斗机炸毁了三座建筑物，造成至少42人死亡。内塔尼亚胡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当中说，袭击仍然在全力进行，将需要时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当中说，他希望不会花太长时间，但他表示，虽然国际社会努力促成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武装分子停火，但是袭击的结束不是立即的。他说，他们遭到哈马斯的袭击，对耶路撒冷的无端袭击。他表示，以色列将会尽一切努力恢复秩序和安静，他们试图削弱哈马斯的恐怖能力，削弱他们再次这样做的意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日呼吁以巴双方立即停火。此前一星期的战斗造成至少180名巴勒斯坦人和8名以色列人死亡。古特雷斯在网上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战斗必须停止，他必须立即停止，一边是火箭弹和迫击炮，另外一边是空袭和炮击，必须要停止。他呼吁各方注意这个呼吁。他说，联合国正与各方积极合作，争取立即达成停火，结束流血、恐怖和破坏的无意义循环。古特雷斯说，各方必须要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必须维持和尊重圣地的现状。中国、挪威和特尼斯提议召开了安理会罕见的星期日的会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以本月安理会主席身份主持会议，特尼斯、挪威、约旦和埃及的外交部长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华盛顿正是通过外交渠道不懈努力结束目前的局势升级。他说，拜登总统星期六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系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除了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联系之外，还与地区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但是交战双方未有缓和紧张局势的迹象。美国一位高级卫生官员星期日说，他对美国正在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表示谨慎乐观。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必须要保持谦虚，现在宣布胜利还是为时过早。但他补充说，他谨慎乐观地认为，现在美国仍是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感染病例持续减少。瓦伦斯基对美国抗击新冠病毒的工作进行广泛的评估。此前几日，他的机构表示，美国 1.23 亿接种疫苗的人，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不再需要戴口罩。这个是美国恢复某种商业和社会正常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说，科学允许他们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可以是除低口罩，但他补充说，美国需要警惕新的变种，大家确实是需要谨慎。印度恒河河岸最近发现大量死难者遗体，引发了外界对社交媒体上的揣测，怀疑这些死难者可能曾经感染新冠病毒。 另一方面，印度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印度警察乘坐吉普车和船只，手持住高音喇叭向北部的村民宣讲，不要将死难者遗体是丢弃在河里面。他说他们会帮助大众做临终的仪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9年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警方反对民间人权阵线申请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发起游行，不过当日仍有大批市民上街游行。其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等10名民主派骨干人士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当日组织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案件星期一开审，各被告承认控罪，有可能被判处监禁，法官押后10日至到下星期五判刑。何俊仁等多名被告说无悔，因为当日上街游行而可能失去自由，希望捍卫香港人和平发声的公民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民主派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多次发起超过100万人参与的游行集会，至到当年8月中反送中运动转趋白热化，警方多次反对民阵申请游行集会。201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民阵申请当年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发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被警方反对，上诉亦都被驳回。其后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时任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民主派骨干人士宣布承接民阵的11大游行，呼吁市民上街游行，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游行集会权利。参与2019年11大游行的10名民主派骨干人士，包括25岁的陈浩桓、64岁的李卓人、65岁的梁国雄、69岁的何俊仁、73岁的民主党前主席杨森、66岁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44岁的社民连秘书长吴文远、73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60岁的前立法会议员、现任区议员单仲佳，和53岁的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去年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这宗案件涉及的10名被告是民主派跨世代的骨干人物，年龄由25至73岁。星期一，即是5月17号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于早前涉及反送中运动的818流水式集会案和831祈祷游行案，所有被告都被判处监禁或者缓刑。而这两宗案件被判缓刑的杨森和何俊仁，以致其他被告会不会因为11大游行案而被判处即时监禁备受瞩目。何俊仁、杨森、陈浩桓、吴文远、蔡耀昌星期一朝头早开庭之前接受传媒访问，他们表明会在法庭上承认控罪，又高呼争取民主等的口号。
Fight for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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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仁表示，这宗案件涉及2019年的11游行，当年的8月开始，警方已经没有差别地否决民阵申请的游行集会。他认为当时市民已经有强烈的希望，起码可以发声。他又表示，虽然当日不是以民阵的名义发起游行，但是各人都是秉承民阵成立以来的理念，以和平有序非暴力的方式去发声。
那個遊行縱使不是用民陣的名字來舉行，但是我們都是承繼了民陣自從2003年成立以來的傳統，基本上都是和平、理性、有序和非暴力的，亦都是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是仍然在共和的環境之下 對政府咁強烈不滿嘅情況之下，我哋係可以和平有序咁樣集會。
何俊仁批評政府秋後算帳，令到市民滅聲，但係佢表示會承認責任，亦都無悔因為當日上街遊行而可能失去自由，希望捍衛香港人和平發聲嘅公民權利。
今日政府秋後算帳，要將我哋係禁於牢獄，然後使到市民要滅聲。我可以告訴大家聽，縱使我們的估計很大可能，我們將會為11號或者是12月20號或者64的集會遊行失去自由，但是我會跟大家說，我們不會後悔，因為我們失去自由主要是使到更多市民能夠和平有序地發聲，行使的公民的權利，我們絕對義無反顧。
本案第一被告民陣召集人陳浩桓表示，他今日身穿一件復仇者聯盟的外套上庭是有特別的意思，希望坐5年監可以將所有人帶回來。民陣早前被警方指控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回應有關資金來源等的問題。陳浩桓表明不會一一回應警方的問題，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就表示不排除下一步會有執法行動。陳浩桓表示他已經預計可能會在監獄被加控相關的罪名，他又呼籲香港人不要放棄爭取民主自由，今年六四、七一或者其他日子都捐窿捐罅去發聲。
我有一兩句說話想跟香港人說而已，就是鬼叫你香港人頂硬上，是不是就是不要放棄民主自由，因為這個是我們做人的基本的應該有的東西，基本的權利我們不應該放棄。希望大家呢接下來無論是6月4定是7月1定是其他日子，都可以捐窿捐去發聲，去捍衛我們的自由、民主和公義。
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表示，相比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國安法案件，他們這宗案件算是微不足道。他又擔心政府會不會取締《蘋果日報》或者其他傳媒，他希望重獲自由的時候仍然見到今日這麼多傳媒繼續運作。
今時今日香港的無論是政治自由啊，這個傳媒自由都越來越收窄的了。那我剛剛是半認真半講笑地說的，如果即不幸我去入獄啦，或者以年計的監禁呢，我反而是擔心你們現在是各位拿著相機攝影機的朋友，我也不知道真的出回來的時候呢，真的會不會還有這麼多咪牌在這裡的。那我只能夠寄予各位香港人撐住，也都寄予各位傳媒的行家頂住。
吳文遠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多宗涉及反送中運動和國安法的案件，民主派骨幹人物大部分已經被監禁，他認為是當局企圖製造寒蟬效應，但是改寫不到歷史。民主黨主席楊森表示，他有四宗案件在身，已經有被判監禁的心理準備，他表明是用公民抗命的方式為香港人爭取和平示威集會的權利。本案10名被告全部承認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指他們在2019年10月1日在香港組織一個未經批准的遊行。至於10個人另外被控另一項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吳文遠和蔡耀昌就承認控罪，其餘8名被告否認這個控罪，獲控方不予起訴，全黨法庭。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兩岸緊張局勢加劇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最近連日侵擾台灣鄰近空域，並且接連係釋出多兵種實兵演練同埋兩棲登陸演習視頻，恐嚇台灣意味濃厚。軍事戰略與安全專家話，自從2025年起，解放軍對台灣本島實施聯合登島作戰方式，可能係產生明顯嘅改變。至2035年越趨成熟，將從傳統嘅兩棲登陸轉變為岸對岸登陸，而直接投送至台灣本島嘅第一批部隊，將會係解放軍最精鋭嘅兵力。台灣務必提高警惕。下邊記者陳君嘅報導。
解放軍軍機去年2020年一共繞台5704架次，這個星期更是幾乎每日襲繞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西南空域。面書粉絲專業根據國防部每日公布的數據的統計，解放軍軍機在5月至12日為止累計進入台灣空域10日，台灣廣播驅離紀錄總共計是18次。自從2021年起累計至今，解放軍機進入台灣空域達到110日，台灣廣播驅離紀錄總共是321次。除了空軍之外，解放軍陸海軍亦都動作頻頻。中國海軍官方微博日前發布071型原號985的兩棲船澳登陸艦祁連山艦在南中國海進行演練。央視軍事5月11日發布陸軍第72集全軍某旅多兵種的聯合演練渡海登陸的視頻，出動船澳登陸艦、兩棲裝甲車以及新型氣電登陸艇等多型裝備，演練多兵種協同以及多方式立體投送等的課程。5月10日中國央視的軍事頻道亦都發布野馬氣電登陸艇駛出了071型的船澳登陸艦，然後快速搶灘之後返回母艦的畫面，被視為恫嚇台灣的意味濃厚。雖然近來關於台灣恐成為世界危險地帶的討論甚囂塵上，但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剛認為，這樣的講法離現實比較遙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兵力仍然是處於軍隊和國防現代化的過程，雖然在海軍以及尖端武器的研發上面有進步，但是仍然有相當程度的短板必須彌補，包括軍改時間不夠長、聯合指揮體系需要磨合等等。另外一方面，武力犯台亦都不符合中國優先想要使用和平方式完成統一的戰略目標。陳剛對美國之音話：大陸的國防其實仲是為了佢的政治戰略所服務的，佢的政治戰略對台灣嚟講應該仲是一個和平統一的戰略的目標。從目前各方戰略發展、國防軍事準備嚟到講嘅話，除非有突發的事件，否則佢覺得從現時的角度嚟到睇，武力攻台不是一個好現實的情況。軍事專家普遍認為，如果中共真的要武力犯台，將會採取速戰速決的模式。但是目前解放軍除了關鍵戰力和跨海投送能力仍然不足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這個作戰必須不斷保持物資和人員的動員和集結都能夠及時且準確的補給，這些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過程。當作戰的戰奏越快，補給做大的速度亦都必須越快，整個過程只能夠用川流不息來到形容。不過中國目前的後勤輸送或者動員效率和速度都不及這個的標準。軍事專家研判，如果中共現階段武力犯台，只能夠用傳統的兩棲登陸的方式，頂多鋪以一些空中機動的作戰，譬如小部分部隊乘搭運輸機空降，或者特戰人員直接搭乘直升機空降等。但是即使付出非常大的代價，亦都不一定能夠奪到成功。因此軍事專家研判，現階段中國武力犯台的機率並不高。在今年初，中國領導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中央軍委2021年1號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強調 练兵备战，要求军事训练四大转变，朝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万进。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这四大转变分别是由被动适应战争转向主动设计战争，由合同训练转为多军种联合训练，加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由打赢当面对面手转向为制衡对手。开训动员主要是依据去年11月7号起施行的联合作战纲要，全面推动共军军事训练转型，建构新型军事训练体系，也就是说解放军练习联合作战才在起步的阶段，想要现阶段夺到成功不切实际。不过随着解放军训练开始转型，联合战力将会出现新的面貌，犯台方式也都随之改变。在北京驻点22年有驻捍卫行动1996台海飞弹危机风云录、三战风云、新形势下的台海危机等书的军事专家奇洛尔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过去的训练是打赢当面对手，亦即台湾，后来发现那些只是治标啫，治本仍然是在美国，因此目前解放军不再是要当面打赢对手，而是朝着制衡美国，令到他不敢或者无办法介入台海的方向的努力。奇洛尔认为，中共目前尚无夺岛的能力，夺岛亦都将会是中共采取威胁、封控、破坏、瘫痪、打击等犯台模式的最后一个步骤。他说，中共未来犯台的特点将会是以主动设计战争、联合作战为特点，并且融入人工智慧的技术，特别是无人作战系统、空中的、水面的、水下的。他目前正在做着有人和无人的協同作戰，會變成對台作戰的一個新的模式，同時以制衡美國，使到他沒辦法干涉台灣的問題，作為朝鮮的戰爭。一位不願意具名的中國軍事專家對美國之音說，台灣的海空聯合防衛體系具有相當的水準，令到解放軍不敢輕易進犯，除非台灣軍民士氣低落，一戰即潰，否則純粹就兩岸戰力來分析，解放軍並無速戰速決的把握。分析人士表示，在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目標之下，解放軍制定了很多戰力整建的目標，希望在2025年到2035年之內能夠快速提升作戰的水準，譬如在關鍵戰力的部分，到了2035年，中國預計會有6艘航母在跨海投送最需要的大型運輸機方面，中國目前有5到50架，但是到了2035年預計會有超過200架。換句話來說，解放軍關鍵戰力在2035年的時候，機艦的數量會增加，從而大幅提升整體作戰的能力。台灣淡江大學戰略所學者揭仲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在武力犯台的整備上面做了一些調整的改變，使到未來解放軍對台灣本島實施聯合登島作戰的方式可能發生明顯的改變，以具備在2035年快速攻台的能力。首先，中共自從2018年開始對軍隊後備總動員體系以及後勤保障體系做了大規模的調整，如果2035年順利完成按照中方宣稱他的集全軍所需要的作戰物資可以在24小時之內準備完成，每個旅所需要的作戰物資可以在4小時之內準備完成，當解放軍作戰物資可以快速完成準備，就代表軍隊能夠很快就出動，將會可以實現速戰速決的第一步。其次，解放軍希望運用先進資訊技術和通訊設備，發展更有效的指揮管制的系統，以及實現登陸載具的改變，從傳統的兩棲登陸調整以為空中機動和運用特種登陸的載具作為主的超地平線，甚至岸對岸登陸攻擊，也就是說改成依賴從空中搭乘直升機或者從海上搭乘高速氣墊登陸艇，直接將兵力從中國東南沿海投送至台灣周邊。 揭仲補充話，解放軍2035年嘅另外一個目標係指揮智能化，未來只係需要輸入幾個關鍵嘅參數，電腦就會主動設計一場從戰術到動員嘅作戰嘅方案，並且同時完成命令發布。整個指揮決策過程和調整決策都會加快，以符合速戰速決。傑仲介紹說，在岸對岸投送的過程之前，通常會有一個比較短促火力打擊的階段，中共現階段的火力攻擊會將時間拉得比較長，而且會分好幾波，但到了2035的時候，解放軍可能調整戰術，採取短促且精準的一次性的打擊，在被台灣海空軍造成暫時性的癱瘓之後，開闢一個空中走廊或者海上走廊，再利用直升機、運輸機還有高速氣電船快速地將部隊經由空中和海上走廊直接投送到台灣的戰術要點的附近。揭仲又表示，這些投送的部隊都是從各精鋭的單位抽調特別編組的對台的攻擊軍，所抽調的單位可能是空中突擊旅、特戰旅、空降兵的合成旅、海軍陸戰隊等等，所以到了2030到35的時候，解放軍送到台灣來的第一波部隊會非常之精鋭，這個部隊不單止作戰能力強，他們的裝備又是最好，而且配備了最現代化的指揮管道通情報的系統。不過傑仲表示，雖然解放軍希望2035年可以達到速戰速決的目標，甚至希望在西太平洋能夠有效應對美軍的干預，這些並不代表2035年中共就一定犯台，這些需要中共領導層審時度勢作出這個政治的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世卫组织的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举行年度会议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绝对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出席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采访报道。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今年的年度会议将会在5月24号至6月1号在日内瓦召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双的采访的时候，再次表达了美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大会的立场。他说，美国绝对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出席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这次是布林肯国务卿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发表的一份声明之中明确表示的。普赖斯又说，在那一份声明之中，布林肯国务卿指出，病毒是不理会边界的，世界卫生大会的目的是制定战略，全球今后的卫生战略，他们需要在那个地方的国家和实体以及参与者有经验可以分享。台湾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将会能够分享他对抗新冠病毒的成功经验，他对抗其他疾病和公共卫生威胁的成功的做法，他们要能够学到世界各地最好的经验教训，以和公共卫生毫无关系、和病毒毫无关系的理由排除任何一个特定参与者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继续支持台湾的参与。这位国务院发言人后来又补充说，美国认为允许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想看一下世界卫生大会是否会成为一个有效的论坛，他们又希望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成为一个有效的全球论坛，不单止能够收获冠状病毒的教训，而且使用这些教训确保这个世界在今后能够更好地应对公共卫生威胁，无论是一种病毒一日会构成威胁的其他的东西。他又说，美国将会继续推动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布林肯国务卿在5月7号在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适当地位的声明之中说，全球卫生及全球卫生安全挑战并不理会边界或者政治的争议，台湾提供宝贵的贡献，同他从应对这些 議題所學到的經驗，世衛領導層以及所有負責任國家應該體認到將2400萬人民的利益排除在世衛大會之外，只會危及而不是推進他們共同的全球衛生的目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5月10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布林肯的有關聲明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華春瑩又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亦都包括世衛組織活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這些亦都是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世界衛生大會第251號決議確認的根本的原則。北京所講的一個中國原則究竟和華盛頓一個中國政策有些不同的地方呢？美國是否會支持中共對台灣的主權的宣稱呢？對此普賴斯回答說，他們根據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進行運作，他們有一個系列的文件和諒解，在保持重要的現狀的同時允許他們和台灣人民接觸，這些是他們希望看到得以繼續的。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星期五在華盛頓雙將員華文媒體簡報會上面，針對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這件事表示感謝美國國務院的力挺。蕭美琴說，在美國的領導和外交運作之下，他們很感謝 G7 的外長，亦都對台灣的國際參與作出了支持的聲明。他想種種的跡象可以看到，除了美國一直在力挺台灣之外，其他亦都慢慢咁樣有咗更多理念相近嘅國家願意嚟到支持台灣有意義嘅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至於台灣是否能夠參加今年嘅大會，蕭美琴話：佢相信無論係美方嘅好朋友，或者係佢哋喺各地以及喺日內瓦嘅同仁，大家都喺度作最後嘅努力。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一份新的报告说，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供应链涉嫌在新疆使用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因为继新疆棉之后有一个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行业。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被指在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部件的生产当中使用强迫劳动是而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份揭示维吾尔族地区的强迫劳动如何渗透到整个太阳能产业供应链并且深入国际市场的研究报告说，新疆的太阳能产业供应链从石英这个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最开始的原材料的开采以及是加工，到生产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部件多晶硅，都受到强迫劳动的污染。报告说，全球对太阳能的需求鼓励中国企业尽最大的努力使到他们的气候责任尽可能低，但是这样供应链源头的工人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份报告由英国的谢尔菲尔德哈姆勒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的人权以及当代奴隶制教授麦菲以及是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生活了19年的供应链分析师艾力玛共同撰写。美国有线新闻网之前报道说，艾力玛的一个亲戚被关入了新疆的拘留役。报告列举了数百份公开披露的企业信息、政府声明、官方媒体的文章、社交媒体的贴子、行业报告以及卫星图像，并且详细地列出了他们对30多家太阳能产品公司的调查，并且确定了他们的供应链当中是否存在着强迫劳动的情况。报告基于 95% 的太阳能组件依赖于太阳能级别的多晶硅这个主组件的材料。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多晶硅制造商业是占全球太阳能级别的多晶硅供应的 45%。 新疆拥有最大的产能的冶金级硅以及是生产商合成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了劳动力转移项目，并且是通过他们的石英供应商而涉及到强迫劳动等因素而得出结论，说在维吾尔族地区太阳能行业尤其是容易受到强迫劳动的影响。 维吾尔族地区的所有四家多晶硅制造商都涉嫌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一系就系直接参与强迫劳动计划，一系就系通过原材料嘅采购。呢份报告嘅作者仲话，佢哋响研究嘅过程当中，发现十一家从事太阳能产业嘅公司参与咗中国政府为咗脱贫而进行嘅劳动力转移项目，而另外有四家嘅位于工业园区嘅公司系接受咗被转移嘅劳工。有90家的中國以及是國際公司的供應鏈受到了強迫勞動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的勞動力轉移項目是在前所未有的高壓環境當中實施的，包括再教育以及是區壓的不斷威脅，因此這些項目相當於強迫性的人口轉移以及是勞役。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諮詢公司地平線諮詢去年發表的一份報告說，一些主要的中国太阳能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之下使用了从新疆地区转移来的劳动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问及到有关新疆强迫劳动污染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的指控，说这种说法是无稽的谎言。他说个别西方国家以及反华势力大肆炒作新疆棉花产业的所谓强迫劳动，现时他们转向了太阳能产业，新疆的棉花是一尘不染，太阳能是干净的，但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炒作这个问题是有邪恶意图。他对媒体表示，他们企图编造强迫劳动等谎言，在新疆制造强迫工业脱欧、强迫失业，以及是压制中国企业以及是产业，为他们是搞乱新疆、压制中国的恶意的目的服务。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星期三在国会院会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承认，考虑到中国新疆存在着强迫劳动，以及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市场上面的强势地位，从中国的新疆获得太阳能电池板对美国的气候策略是一个问题。克里说，新疆不单止生产是一些他们认为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而且还能够生产大量用于太阳能电池板本身的某一种稀土的矿物。他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参议院八名共和党议员三月底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禁止新疆的太阳能产品进入美国，无疑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亦都会影响到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在全球多晶硅产量的份额高达 82%。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一项饱受争议的中国对美国投资项目近日再生波澜，德州议员正是努力通过立法阻止一家中国公司在当地修建风电场，防止中国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分析人士說，在可預見的未來，類似的事件將會有增無減，預示著即使美國開啟大規模基建，將為全世界的公司提供投資機會和市場，中國企業亦都很難從中是分一杯羹。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自2015年以來，一家名為是 GH 美國能源的公司在德克薩斯州阿爾佛德縣購買了14萬英亩左右的土地，打算在當地建設一家風電場。这个名为是南山风电场的议当中的项目，距离美国卢夫林空军基地不足70英里。这座的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基地。首先引起大家警觉的一点就是 GH 美国能源是中国上市公司港汇能源的子公司，而港汇能源的老板人称为是新疆首富的孙广顺。孙广顺18岁当兵，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在中国军队服役近10年，曾经参加中越战争。他在退伍后开始经商，并且担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等职务。反对南山风电项目的人士担心 GH 美国能源公司或者是跟中国军队有关联，他们可能会借助这个距离美国空军基地如此之近的风电场从事间谍活动。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唐纳坎贝尔是反对南山风电场项目的领导者之一，他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该个项目以建700英尺高的风力涡轮机 這個比正常的風力渦輪機高出200至300英尺。而此外，該個項目仲計劃在風電場附近修建10000英尺的跑道。更可疑的就是這個風電項目所選擇的地點其實是一個不敢是有風的地方。他對美國之音說，當你深入觀察這個項目的時候，就會覺得它更加像是特洛伊木馬。2020年7月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科寧，以及是克魯茲，以及是時任德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赫德聯名致信當時的財政部長盧任，對南山風電場項目提出了類似的擔憂。議員信裏面說，勞夫林空軍基地是他們的世界級空軍飛行員的訓練場，其中很多人是未來的 F-35 以及 B-21 的飛行員，大家都擔心一個和中共有關係的項目如此接近這些飛行員的訓練地區，可能會威脅到他們的競爭優勢以及國家安全。而另外一個擔憂就是在於基礎設施安全，南山風電場在建成之後將會連結德州的電網，這個是美國三大電網之一。一旦如此，中國方面就有機會接觸到美國重要的電網的技術、數據以及軟硬件。有人擔心這個將會給予中國黑客對美國電網發動網絡襲擊提供機會。軍事和安全專家都指出，網絡戰是未來戰爭的主要形式，其中就包括對手的電網、電站、水庫、輸油管道、公共交通等關鍵基礎設施進行網絡襲擊。它的後果不亞於一場傳統的戰爭。近日美國殖民管道公司受到據說是俄羅斯黑客的網絡攻擊，造成了美國東海岸最重要的燃油管道癱瘓，多地的燃油供應連續6日吃緊。今年2月德克薩斯州的由於極端的天氣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的停電，引發糧食以及飲用水的短缺，至少48人死亡，直接財產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這些事件都令到大家進一步看到了基礎設施安全的重要性。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坎貝爾對美國之音說，入侵他們的基礎設施將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目前還未有證據證明這家中國公司有意這樣做，但是這個項目會令到美國的電網處在敵對國家的影響之下，他們連接上去的基礎設施就能夠搜集到情報，了解到這個州的弱點，還會威脅到其他的關鍵基礎設施。坎貝爾參議員進一步強調，他的擔憂並不是僅僅限於 GH 美國能源這樣和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在他看上來任何一家中國公司都不應該被允許涉足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中國共產黨有一項政策，只要是中國人持有的公司就要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管控。他是對美國之音這樣說，雖然存在著這個擔憂，但是負責審查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影響的聯邦機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在2020年他是為南山風電場項目亮起了綠燈。他審議結果是，只要南山風電場確保他的風機不會影響到勞夫林空軍基地的低空飛行訓練就可以。面對這樣的結果，德克薩斯州的立法者就決定行動起來，從州一級層面上面是阻止這個項目。唐納坎貝爾參議員提出了孤星基礎設施保護法案，該個法案禁止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等敵對的國家公司涉足德克薩斯州的關鍵基礎設施，這個其中包括不允許這些外國公司投資或者參與建造德克薩斯州的關鍵基礎設施，不允許他們收購當地的關鍵基礎設施企業，亦都不允許這些公司的項目連接上該州的關鍵基礎設施等等。坎貝爾參議員表示，他是希望這個法案能夠阻止南山風電場項目。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件事是事關他們的國家安全。這項法案4月份在德克薩斯州的參議院獲得到一致的通過，目前正在州眾議院接受審議。南山風電場項目在德克薩斯州遭遇的正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基礎設施投資的所處境況的縮影。曾幾何時，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會是美中合作的風口，因為搞基建需要大量的資金，這個使到來自中國的投資顯得是很有吸引力，而且中國多年以來大搞基建，積累了一定的建設經驗，
仲有多余的产能，仍然能够将它投放到美国基建当中，或是双赢之效。康奈尔大学基础设施政策项目主任戈德斯对美国之音解释说，由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的是公司合作的开放模式，外国企业有机会参与到融资到设计、施工、运营以及维护各个环节。根据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是超过100亿美元。中国建筑美国分公司曾经在美国建筑市场位列前50强。美国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是连接曼哈顿以及布朗克斯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桥，就是中国公司所建造。但是由于两国关系恶化，美中双方加速了投资屏障，再加上美国对基础设施安全的担忧有所加剧等等的原因，从2017年起，中国对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到2020年已经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呼吁美中在基建上合作的声音亦都变得越来越微弱。康奈尔大学基础设施政策项目主任戈德斯认为，这样的趋势在拜登政府的时期会延续下去。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最大的担忧就是各种各样的中国公司成为了美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投资者，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对基础设施有很大的控制权，而且现时还存在着网络安全问题。假如一家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基础设施的股权，他们就可能获得操作这个基础设施的计算机的程序、硬件以及软件等等。戈德斯教授表示，虽然美国的基建项目在招标的时候希望引入尽可能多的投标者，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将中国公司囊括在内。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必须要有中国的公司才能够形成有效的竞争，如果这个是一个好的项目，你会有足够多的大公司参与竞标，而将在中国公司排除在美国基建之外并非难事，相比同联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握有更大的权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一个公司想要参与美国的基建项目，他需要提交资格申请，所以很容易在资格申请的阶段就将某一个国家的公司剔除出去。哪一个有资格参与竞标，哪一个能够中标，决定权就在州和地方政府手里面，联邦政府亦都不能够要求他们必须要和中国公司合作。戈德斯教授总强调，美国并不缺乏政策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问题是关键在于防范意识。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坎贝尔呼吁其他的各州亦都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发生在大家眼皮底下的事情，没有人审视他们的基础设施的潜在脆弱性。他就觉得其他的州也都需要醒一醒，看看自己的州里面正在发生什么的事情。与此同时，坎贝尔参议员也都强调，作为美国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州之一的德克萨斯州依然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能够继续享有好的贸易，这个只是关系到保护他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的大学一向与中国有紧密的科技的研发合作，但近两年这类的合作越来越受到特别的关注和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在蒙特利尔的报道。
上个星期，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独家报道，西部阿尔伯塔大学继续和中国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合作，项目当中包括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而其中的一些项目，加拿大的教授、研究人员已经和中国方面合作成立了公司，以便使加拿大开发的技术商业化。新闻曝光之后，阿尔伯塔省的高等教育部部长尼古拉·里德斯随即发表声明，说要就此和阿尔伯塔大学管理层交换意见。在发表美国之音的声明当中，尼古拉·里德斯表示，他对于加拿大知识产权可能被盗感到担心，同时他更加担心和中国的合作研究成果可能会用于中国的军事以及是情报机构。他还表示欢迎联邦针对这些严重紧迫的问题制定全面的框架政策。目前
包括加拿大公共安全创新科技、卫生部以及安全情报等多个部门代表组成的大学工作小组，科研卫士正在系密罗紧鼓收集意见信息，有望在六月底出台联邦层面的大学与外国政府合作风险指导纲领。而同样在上个星期联邦议会加中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的荣誉院长侯炳东教授表示，自己担心政府这些的做法会破坏加拿大学术自由的悠久传统。
I don't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should be micromanaging the affairs of universities, the independence or autonomy.
侯炳东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不认为政府应对大学进行具体的管理，大学的独立性或者是讲自主是非常之重要。一旦政府开始对大学每个细节进行管理，这种控制就会越来越多，学术自由就面临威胁。米歇尔·朱洛卡苏话，曾经担任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亚太地区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着中国多年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加拿大的学界、政界缺乏应有的警惕。
Academic staff in general are extremely reluctant to hear any warning。
卡素话表示，加拿大学术界人士通常对接受情报安全部门的警告极度犹豫，无论这个警告是来自安全情报局，还是来自皇家剧警或者是政府部门。他介绍话，在自己多年以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多次目睹有研究者陷入困境，比如是失去了知识产权，陷入复杂的纠纷，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危险，但是为时已晚。他分析话，中国针对加拿大大学的间谍行动主要是包括窃取正在进行当中的大学科研项目情报，渗透一切华裔学生组织，尽可能地控制他们，以及在学术领域招募有影响力的人物等等。不过亦都有專家認為，加拿大政府過往曾大力支持大學研究人員同國外合作，得到資金支持，但是現時佢係要求在同中國合作上邊係剎急車。到目前為止，針對同中國嘅合作，聯邦政府未有給出任何嘅指導。卡蘇亞承認，事情發展到呢一步，加拿大政府有責任，政府應該一早對相關項目提出指導，亦都應該對類似嘅事件處理更加強硬。侯炳东教授认为，当中的一个问题是，加拿大的教育是属于各省政府管辖，而安全情报部门的大部分工作是联邦层面，无论是大学还是省政府都无法就国家安全作出评估，这个是需要联邦、各省政府以及大学共同协调。上个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以及是议会的情报安全委员会分别发布了年度的报告，点名中国和俄罗斯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2020年加拿大面对的国际间谍活动是冷战结束之后最严重。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亦都曾经多次提出警告，中国窃取加拿大敏感技术信息以及是成果、合作研究成果，可能会被中国用于军事设备以及对民众的监视监控等等。加中论坛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渥太华大学科学技术与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斯顿有多年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多年来他一直就此向联邦政府提出警告。他曾经专门就加拿大科技项目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撰写过一份详尽的风险评估报告。这份报告说，例举了这一类合资企业遭遇的困境，比如加方的企业拥有权比例太低，有些可能低到 10%，加方经常受到中国合作伙伴的压力，要他们放弃更多的公司拥有权，要求技术转向，出售关键性的技术。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要争取得这些科技成果的控制权。他还强调，中国是举国体制，任何的行动，大到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小到个人在加拿大校园的行为，都是服从于国家需要。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他举例说，比如中国政府的军事以及民间科技融合政策，规定一旦军事科研需要，所有的民用科技成果都需要配合。这个亦都意味着加拿大即使是和中国的大学合作，它的成果可能会在信息之间是被转为是军事使用，或者是用于对民众的监控设备。 他们必须要加倍小心。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曾经在去年专门就加拿大大学和中国的科技合作致函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声称和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加拿大没有任何的担心。邮件当中表示，各国应该为教育和科技领域正常交流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亦是舒适的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将学术以及科学研究当中的正常交流和合作政治化，以及是对中国军队进行妖魔化。侯炳东教授认为，中国将在未来科技发展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加拿大应该保持和中国整体的合作，而不是对中国彻底关闭。他说，他们和中国并非是处于冷战，至少现时还未有。
I'm strongly in favor of continuing academic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 think it's good for China.
他还表示，他是强烈支持和中国继续进行学术合作，他会带来改变，这个对中国是有好处，对加拿大亦都有好处，但是他是希望能够避免出现麻烦。他承认加拿大政府是需要保护自己本身国家的知识产权，在同中国科技研究当中，如果涉及到敏感的课题，政府是可以给出风险纲领指导，但是在无需要担忧安全的领域，应该是继续同中国合作，比如是医学以及是环保项目。根据报道，阿尔伯特大学从2005年开始和中国展开科技研究合作，目前他们可以进入至少50个中国国家级的实验室，60位教授得到了中国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的90个项目资助。而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埃文斯教授在加中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透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300多名的教授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各个院校和100多个中国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加拿大大约有超过14万中国留学生，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对加拿大大学施加影响力。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前亚太地区主任卡苏亚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不认为政府出台风险指导纲领会影响加拿大大学的自主，要是学术自由。他说，这个将会是一份指导性的文件，他只是发出警告，提出建议，政府不应该规定大学怎样做，但是政府应该为大学提供工具，比如是如何对潜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等等，而最终仍然是由大学来做最后的决定。他反而警告说，和中国的密切合作可以令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加拿大大学施加影响力。
And I don't think it's appropriate to talk about balance between getting money.
约翰斯顿女士则是表示，她非常之理解加拿大大学珍视自己的学术独立自由，不过她得到的金钱资助和国家安全之间要寻找平衡是不恰当的，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安全都是最重要。他两个系都是介绍话，呢年龄以来，中国通过各种的渠道，比如是一些公司甚至大富豪对加拿大大学进行投资，邀请加拿大大学研究人员前往中国讲学、开发共同项目等等。但是这个可能会给予了加拿大大学的独立带来限制。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2009年卡尔加里大学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博士学位，这个的做法令中国政府非常不满。而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中国教育部不承认卡尔加里大学颁发的学位。约翰斯顿女士认为，很显然这类的报复行动会对她接受的中国资金的大学起到寒蝉效应，很可能会在是否支持校园里面的香港民主行动、是否就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表态问题上面对大学产生影响。他还表示，加拿大大学应该在究竟接受了多少的中国资金上更加透明。加拿大联邦创新科学以及是经济发展部在3月份出台了一份声明，表示加拿大拥有世界级的研究机构，它的开放和合作研究氛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间谍以及是外国的政府干扰。声明要求加拿大学术机构、研究单位以及是私人企业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及是学术发展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